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约拿书，那我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们，这样的赶上这样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今天是St. Patrick 的节，所以前面放了一个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大约4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呢叫 St. Patrick， 他到了这个爱尔兰。所以这一天就是圣帕特里克的生日。那么爱尔兰呢，因着圣帕特里克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整个爱尔兰归信到基督的名下。因此呢，爱尔兰把今天就是定为一个纪念日，也把圣帕特里克就称为他的一个这个保护神。当然我们今天在这样同样一个时间里面，我们也谈在他圣帕特里克之前1000年的有一位宣教士，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约拿。那约拿这个故事呢，让我有非常的多的感受。因为我们刚才也听着祷告中也提及到，我们教会有4月份会有牧师和长老们一起去国内的宣教，所以我想这也是神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好，那我们在这个今天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唯愿你借着孩子的口来传讲你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快快的听，快快的想，慢慢的说，在你的话语中间不断的长进，也让我们一起来从你的话语中间把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建立起来，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蒙福。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颂赞，也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一起翻开约拿书。虽然今天的题目是在1章1-3节，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可以从1节一直读到这个15节，让大家对这个约拿稍微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我来念，大家来听。约拿书1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只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签，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了，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极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好，这是我们一个对约拿书1章一个大背景。那约拿书，大家一提起约拿这个人，很直接就会想到什么？ 就会想到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待了三天，然后也会马上就会想起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在讲到约拿的时候，也同样是用这三天来预表自己的死里复活，都没有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再去看的话，我们就发现约拿书远远不止三天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有更多的丰富的含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提醒。包括约拿书，在约拿书中间到底有几个神迹，其实是六个神迹，我们随着我们的讲道一个系列的讲道以后，我们会慢慢的看到那这六个神迹到底要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来看整个约拿书的一个过程，它的一个整个的故事中间都讲到有几个要素。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约拿书归纳一下的话，我把它归纳成为五个大。第一个是什么？这是大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部分的内容。大错是因为约拿他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救恩，当约拿对救恩产生一个错误的理解的时候，因此他才会去逃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重点分享的。那么第二个大是什么呢？就是大风。刚才我们也念到了神在海上要兴起一个大风，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管教约拿，为的是要让他自己认识到他自己要对救恩有个更深的认识。约拿有没有救恩？有，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对他的救恩的理解没有像神要他所明白的那么深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也面对同样一个困境，我们得救了吗？我们得救了，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救恩到底有多大的理解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大风里面和他后面的过程中间我们要继续学习。那么第三个大是什么？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大鱼。在大鱼中间约拿学习到什么？实际他真正重新的认识说什么叫做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当他开始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马上就能做得很好呢？还不会。因此神给他一个试炼，这个试炼是什么？他们马上就到了约拿这个到了尼尼微这个大城。所以第四个大是个大城，借着这个大城，神却在这里面让约拿重新认识到什么是救恩。说到这里呢，我刚才就坐在那里面听恒阳长老祷告的时候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要为牧师和长老去中国的宣教要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在那段的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当约拿指向尼尼微大城说一句话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整个尼尼微在悔改。这是什么能力？这种能力是他个人的能力吗？不是，这是整个我们今天教会要一起祷告的事情，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能力，借着牧师和长老们的口把这个能力传讲出去。因此我们要迫切地为牧师和长老们这次中国宣教要祷告，这是我非常有感动的地方。那第五个大是什么？当约拿再一次看到尼尼微城悔改的时候，他的那个法利赛人的心态又出现了，因此他会觉得生气，他会觉得很不愿意，所以他就跟神去 argue， 去跟神说辩论，说为什么是这样。因此当神在最后一段的经文时候，神向他来显明到底神的救恩是什么，这个就叫大爱。真正的神的对我们的爱不是一些小恩小惠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什么很好的工作，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事业等等，因为这样的同样不信主的人也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得到。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那个价值到底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到说是我们的神的救赎把这份爱给了我们。因此当我今天在来的路上的时候跟我女儿分享了一句话，我们就讲到说只有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间人才真正有价值，人的生命才真正的有价值，在其他的宗教中间我们很难看到人的价值。法轮功可以让人去自焚，佛教里面可以让你去所谓的苦修等等，但是只有真正我们在神的道中间，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说我们是上帝的形象这句话到底是指的什么。因此刚才就如同我说的，当我们把五个大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拿书的中心的一节经文是在哪里呢？ 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那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二章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救恩出于耶和华。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约拿书的一个中心的环节。那么这是一个约拿书要讲的一个事情，因此我们约拿书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呢？当我们没有真的明白救恩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什么？是一种很危险的心态，就是耶稣所提醒我们的，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为我们对救恩不明白，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得到了救恩，我们认为救恩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心态和法利赛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因此主耶稣用非常严厉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学习，我们要来看神到底怎么样的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是什么。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开始的这个一到三节，我再一次来念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头，我们来一起看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说约拿是先知，耶稣也在四福音中间肯定了约拿是先知，但是约拿是先知为什么？为什么说约拿是先知呢？因为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是神的话临到了约拿。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神的话？有，因为神的话要对世人说的，要对我们的说的，都记载在圣经中间。所以当我们认真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先知的功用，我们就有先知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是先知，因为这个是我们和先知的身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先知的功用。所以今天基督徒是有真理在手的，我们一定要传讲神的话。那在对于约拿来讲，他知不知道神的这个真理呢？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人名非常有意思，人名的含义十分有意思。他的父亲叫什么？亚米泰。那么亚米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实的意思。所以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真实 truth， 真理的那个前缀。那约拿本人叫什么呢？约拿自己的名字的含义叫鸽子。那我们一提到鸽子，马上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驯良像鸽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真理的一个温顺的一个传教士呢？或者是说有真理的一个鸽子呢？圣经里面同样讲到鸽子的时候，也对鸽子有另外一个属性的安排，说鸽子是很愚蠢。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约拿到底是一个顺良的鸽子呢，还是一个愚蠢的鸽子。好，约拿他的结果是什么？神说你起来 rise up， 非常强调的是一个命令句，说你马上起来。因为中文很难翻译出来马上这个观念，包括可能英文的版本中间也很难翻译出来马上这个急迫的心情。所以神对约拿说你马上起来，约拿也马上起来，但是是什么？却是吓到。但是中文这个字呢，就体现不出来这个约拿的奔跑的心情。这个在英文中间翻译成叫 fleet， 其实这个意思呢，应该是更多的是用在骆驼在沙漠中间狂奔。所以我们就知道约拿也跑得很快，但是约拿却不是跑在神的心意中间，约拿跑在是什么？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中间而行。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约拿他没有听命令，为什么没有听命令呢？因为我们以前肯定都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听命令，那当然是说他不愿意这个让尼尼微得到救恩，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安排。但是我们这样的讲的话，就完全解决了问题吗？其实里面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我们来探讨。我们一起来看神对约拿的命令本身是怎么说的。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到达了我面前。那么我问大家，你觉得这个命令非常清楚吗？ 肯定很清楚，你起来去向这个城市去讲这句话非常清楚，但是它的内容清楚吗？如果你觉得很清楚的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神在这里面说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还是一个救恩的信息呢？啊，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手头拿着整本的圣经，我们当然知道它是救恩的信息。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约拿知道这是个救恩的信息呢？因为当时约拿是北国的先知，北国是面对亚述人的欺负，所以约拿，如果是我们是约拿的话，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如果我把它判断成为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我乐得不，我很高兴去。但是显然约拿知道它是一个救恩的信息，但是这里面没有一句救恩的话，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救恩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在一开始神借着天使的形象向这个亚伯拉罕去显现。所以第一段的时候，十八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后，第一件事预言了一件什么事情，说你将来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人叫以撒。然后在说完了这个应许之子以后，神在从第十九节的时候马上话锋一转，他说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向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说起来。是什么事情？我们大家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是讲着俄摩拉和索多玛的灭亡。但是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强调在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十节，十八章的第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罗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这句话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面马上是什么，亚伯拉罕为整个城市求祷代祷。虽然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虽然亚伯拉罕心里面想的是罗德，但是亚伯拉罕他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意恶人灭亡。可能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种心态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得到救恩，或许神是喜悦那些恶人灭亡，所以神才设立地狱，才要审判他们。或许神这样的做的时候都是为了让他们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这种心态出问题。因为在整个这个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把这句话讲出来，神对以西结说，恶人的灭亡其实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就是他们从恶转离恶，回向到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之所以要传福音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我们要坐在神的心意中间。我们坐在什么心意？神的心意中间。我们不是说那些人要灭亡，我们不是要定他们罪的，我们是要救他们。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因此约拿他在这里面他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他的判断是什么？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近亲，所以是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因此他觉得说有血缘关系。因此他做对比的时候，约拿就会在想，尼尼微城有好人吗？没有，都是罪人。然后又会想到尼尼微城值得救不值得救呢？不值得救。这就是约拿的问题。因此约拿随后的一个行动就表现出来什么，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他从判断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论断。这是我们上次牧师一直在强调的题目，当一个人从一个判断转到成一个论断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在自比自己是谁，他就充分表现出来他的自义。这就是我们务要警醒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难免会流露出来一些的心态，我并不是说具体到某一个人，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事情，我在以前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务要把这个传福音的心态摆正，我们做的是一个合 合乎神心意的救赎的工作，不是显明出来我们自己如何的。好，那既然看到这里头以后，我们就说约拿在这里面，他就从这个论断中间就反映出来他自己那种法利赛人的心态。那我们为什么就上来就可以把约拿定义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呢？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经文的支持的，因为我们不能轻易的在这里面说约拿这个心态就像是法利赛人的心态，否则话这句话也成为了一个论断。所以我们来看，当主耶稣提到约拿的三处经文中间都是与法利赛人相关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这三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38节到45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38节到45节是这样，耶稣是这样说的：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四福音中间对谁说话是很要紧的，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对象搞错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上去道理都对，但是从解经的角度上讲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说耶稣是对谁说的。那么在12章38节到45节这段话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因此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约拿有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所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第40节到41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讲的救恩是什么。好，这是第一处。那么同样往下稍微看一点，43节，如果我们说只是把约拿比喻成一个耶稣三日复活的话，第43节后面的话，那个污鬼的比喻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连接起来。其实耶稣在这里面对犹法利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警告在哪里？如果当他们以自己也放弃掉救恩的时候，他们过将来的光景还不如过去的光景。这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个警告。好，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再来看，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1节到4节，马太福音的16章的1节到4节，那里是这样说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说耶稣讲到这段话的对象是谁，是对着法利赛人讲的。所以耶稣回答说，晚上天上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然后耶稣基督离开了法利赛人，紧接着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就我们刚才后面可以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耶稣对他的门徒提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经文中间耶稣每次谈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是与法利赛人有一个连接的。第三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9节到32节。好，29节到32节，这是我们后面将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分享的时候，我会重点会在基本上在最后的时候会讲什么叫约拿的神迹。29节是这样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好，这个里面讲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没有对法利赛人说，但是这段经文虽然是没有对法利赛人说，可是这段经文是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因此还是那句话，他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所以紧接着后面就是谈到了一个什么悔改的信息。谈到悔改的信息以后，那么从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三十七节开始是什么，就是讲到法利赛人的六惑。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当每次耶稣基督提到约拿的时候，他都与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连接在一块，这就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因此我们从这四福音中间这个三处关键的经文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从约拿的这个书的解释的话，我们要抓住的就是约拿他之所以不愿意把救恩传给尼尼微城，是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这是让我们格外挺警惕的地方，也是让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间，他不愿意去做，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违背神的心意的人，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同样他也是成为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所说的那个浪子比喻中间的谁啊？那个长子，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比喻的那个长子。说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比喻的话，其实我们大家要翻开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经常是把这段的比喻用在说传福音的身上，这当然是可以的。我们经常会讲说，我们今天就是那浪子，然后呢，法利赛人是这长子，这个解经都没有错，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去讲，用于在传福音的信息上。但是其实我们整个如果分析十五章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要知道说，从解经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五章的结构。十五章在讲了三个比喻，其实这三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这三个比喻实际在讲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中间的工作。所以第一段比喻是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他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比喻，所以他在这个比喻中间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所以在这里面，谁是那九十九只的羊？我们外邦人。谁是那一只羊？是法利赛人。紧接着第二段，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讲的是谁呢？讲的是圣灵在救恩中间的工作。那谁是那九块钱呢？我们是那九块钱。谁是那一块钱呢？法利赛人是那一块钱。所以同样一个结构进到后面，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谁是那长子呢？我们是那个小儿子。谁是那个长子呢？法利赛人是长子。所以整个路加福音三段中间，那个重心是在哪里？是在对法利赛人说话。因为什么？十五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们讲道。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实际它是针对的是一种法利赛人在讲话，这个我们要格外的要注意。好，回到我们的经文中间，约拿因着这样的一个不顺服，就变成了一个浪子比喻中间那个长子。那同样，约拿也因为他的不顺服，他就从一个先知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一个先知变成了一个自己一个罪人。这个罪人还不是一般的罪人，我们今天不用去花很多时间去查细节经文。其中在申命记的第十三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先知悖逆神的言语的话，这个先知就必要被打死。这句话就给约拿定了个性。所以说约拿一定要被神管教。为什么？要让他自己也认识到，当你是在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的时候，你失去的是什么？你失去的实际是救恩，因为你对救恩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弟兄姐妹啊，这个让我是觉得非常的震惊。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得到了救恩，另一方面时候我们要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对神的爱有很明确的认识吗？我们真对神的爱那些长阔高深的这个程度，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吗？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爱神呢、啊，但是如同圣经上讲，你都爱不了那看得见的人，怎么能说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今天的教会大家坐在这里头，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在这一家人里头，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的摩擦，任何一个家族里面都会，弟兄姐妹会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永远不要忘了，是神把我们放到了一家，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前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聚会中间，有一个人我在介绍彭翔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的兄弟，然后那个人马上就一说，他说哎，你们俩这个姓不太一样，但是我说因为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必须得加一句，可是我们就从这个话语里头，我们就应该体会到一点，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虽然我们自己一开始的姓不同，但是因着神把我们都放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成为一家人，我们应当是彼此相爱。好，这个我们就，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约拿这段的，他因为背逆神的关系，不肯去听神的这样的话，用着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把救恩中间就把救恩只是放在他们自己的犹太人身上的时候，他却忘掉了一件事情，这救恩是关乎万民的。因此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说什么？在这个大卫的城里面要生一个救主，要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你们，是关乎万民。救恩不是我们中国人，救恩也不是犹太人，救恩是天下所有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听到很多的我们的信仰中间讲到是说救恩是有限的救赎，没有错，有限的救赎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把救赎，有限的救赎与救恩是关乎万民的这件事情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是很可怕的。我再说一遍，有限的救赎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有限的救赎和福音是关乎万民的简单的等同起来，以至于说我们都不肯向别人传福音了，那这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约拿去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约拿的却真的想到了亚伯拉罕，我相信，但同样约拿也忘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什么？多国的父。所以神很奇妙，在犹太人这种很多人所谓的推崇亚伯拉罕的同时，天天叫着亚伯拉罕名字的时候，却忘了神的救恩不是仅仅给你以色列人，神的救恩是给全天下人。所以在旧约中间从来就没有缺乏那种外邦人得救的案例，个例虽然不是普遍的形式，但是仍然不缺乏个例。喇合记载在圣经的家谱中，记载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间，外邦人；路德记载在家谱中间，外邦女子。然后我们看到乃曼，一个欺压以色列的一个军队的元帅得救，也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他们却忘掉了亚伯拉罕氏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会有这种心态呢？我们要自己要非常的小心。好，那么有的人会觉得是说，那我这样说，我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论据是引用了这个把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说他是一个得救的信息，主要的是用他和亚伯拉罕来做一个对比。那么有的人会问到说，你这样讲，那么凭什么说约拿这时候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呢？因为这个肯定会带来一个问题。那么约拿为什么我们说他会想到亚伯拉罕呢？其实约拿我们刚才在念一段经文中间大家可能没有注意，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约拿书的这段经文，在约拿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瀚海、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 好，我们今天一看这个希伯来人这几个字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旧约中间除了这里面约拿自称以外，把希伯来人用于个人的身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整个当他自己说我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以后的经文会重点来分享，我们基督徒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身份的认知的问题。我们将来后面会分享这个题目，我们基督徒如何识别自己的身份。同样，约拿在这里面就表达出来一个身份，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另外一个证据是在约拿书的后面，他自己就承认了，说他以前那个躲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一起来看，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约拿书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他是这样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圣的恩典，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好，这一段的话的口气我们将来后面会分享，但是这段话表达出来是约拿他不是不清楚，约拿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约拿他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马上就可以明白说神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信息是一个救恩的信息，而他所做出来的判断表明出他不愿意把这个心，把这个救恩的信息送给大家。好，这是讲到了一个约拿的前半的部分。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好，在这里面他施在哪里？现在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不能确定他施的准确位置，但是我说他施在哪里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对于约拿来讲，他当时最想的是什么？我要离的神越远越好。所以他是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距离是多远，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那里。所以他是在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说，要去一趟他是要花多长时间，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列王记上十章第二十二节，好，十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中文好像看是觉得就是三年一个船期，其实如果参照英文和原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说，这一趟船从去到回来要三年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的计谋，或者是说约拿的计策是什么。神说你马上起来去尼尼微，约拿马上起来就跑，说三年以后再说，这就是约拿的计策。所以三年以后，我们中国话讲黄花菜都凉了，真是这样。但是约拿的计策看上去好像还挺成功，为什么？我们回到那个约拿书来一看，居然一到约帕就找到了船，哎，上了船，他还能付得起船价。上了船以后，这个船还是怎么样？还是个直达的船。为什么说是直达呢？因为上面说船上的人可以同往，同往不代表说中间就不停，但是同往就至少这个船就像我们直达火车一样，北京到天津的直达火车以前中间还停两站，所以可能会停船，但是它是直达。所以我们说一旦上了船，好像这就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经常在事情很顺利的时候，往往心里面要稍微想一想，我做这事儿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如果做的事不合乎神心意的时候，又是顺风顺水，那就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什么？神就要兴起一个更大的管教。因此当约拿坐上这个船，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神的命令和神的命定就临到，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分享的一个内容。那会不会神的救恩计划会不会落空？永远不会落空，这是我们大家从整个圣经中间得出来的结论。可能个人会失败，可能一个教会会失败，甚至一个世代的教会会失败，但是神的救恩永远不会落空。神会在历史历代兴起各样的人，这就如同莫迪改对这个以斯帖所说的话，神必要兴起你在今天的位置上，焉知不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神要兴起你就是为了今天。你可能不去做，但是神也必兴起其他的人，因为这是神命令的事情。所以神的话一旦说出来，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样，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信息非常有意思，就是整个约拿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神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却没有记载约拿的回答。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也给他们一个警告，也没有记载法利赛人的回答。好像我们今天整个听起来说，这整个一样的问题，是不是神在这个救恩上，在这一群特定的人群中间，是不是失败了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约帕。约帕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一个港口。那是在什么样？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去 Google 上一查就知道，它实际是在以色列今天首都特拉维夫的西南郊，是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西南郊区，非常近，一个港口城市。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要知道的，为了将来我们的分享做准备，就是约拿他是一个哪个支派的人呢？他是西布伦支派的人。所以如果是从西布伦支派的那个地方跑到约帕，大约有多少公里呢？这个我也在 Google 上去查了一下，将近140公里。所以这个数字请大家要记住，这是北京到天津的距离，140公里。140公里要记住，是为了将来解经的时候需要用。好，那么约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约帕一方面确实是个港口城市，约帕在当时也是个很重要的贸易集散地，那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哪里？我们记得神的问题。我们来一起看在使徒行传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意象是什么？马其顿意象，大家都很熟悉。保罗在马其顿意象中间，神让他不要再向土耳其其他的方向去，而是让他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是一个马其顿的意象，这是神救恩的次序。那么我们在同样的使徒行传中间，其实我们也记载了一个意象，叫约帕意象。那可能大家一提到约帕的意象，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在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一开始他所讲到是保罗那个时候刚刚悔改。我们是从第九章的第36节看起，第九章的第36节。好，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好，这是一个讲道。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当多加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彼得在这里面行了一个神迹，让多加死而复活。所以这是在约帕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点。所以在这个42节，第九章的第42节，42节，这事传遍了哪里呢？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家，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一直生活在哪里？约帕。然后我们下面第十章，我们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在约帕他彼得梦见了什么？梦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要向哥尼流人一家去传福音。哥尼流一家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彼得作为犹太的大使徒要把救恩走出这一步。彼得有没有挣扎？彼得有挣扎。 神有没有预备？有预备。神的预备表现在哪里？不是简单给他看一个意象。如果光说一个意象是一个预备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神在日常工作中间的做事。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第四十三节，彼得住在谁的家里？一个削皮匠家里。削皮匠是什么？就是把动物死了以后把他那个皮剥下来的那个人，那个工匠的家里的。按照整个犹太人律法，这样的家里面是不洁净的。所以神为了要让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首先神就让他住在削皮匠家里，然后再给他意象，行动加上言语，才是让彼得真正的认识到救恩是属于万民的。因此当彼得在这里面知道说一定要向哥尼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整个彼得的结论是什么？在第十章的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三十四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如何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就是彼得的一个超越，这就是整个犹太人迈向脱离了法利赛人的心态，迈向了整个一个神心意的地方。所以彼得的这个意象发生在约帕，认为是偶然的吗？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话，我可以再给你讲个例子。请问彼得原来的名字叫什么？西门彼得。不对，因为彼得是主耶稣改的名字，所以他以前叫西门巴约拿。请问那个巴字是什么意思？儿子的意思。约拿是谁？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位约拿。同样的字，我们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祖亲戚的关系，这我们不能确定，但是仅从这个字面上的含义，你还能说这是巧合吗？这就是神的救恩的工作的奇妙。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他的救恩，神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来完成他的救恩，神在将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带入他的救恩。这就是神整个在人类历史中间所定的旨意，一定是成就的。这就是神所奇妙的安排。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整个这一个故事完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神的一个工作，这个救恩真正是关乎万民的。那么我们既然知道说救恩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有如何的去该做呢？所以我就请大家再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周报。周报里有一句话，在第144文，神是如何说，在审判和公义之事上以及其他各样事上要怎么样？不偏左右。这就是神要我们提醒的。什么是偏左右？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好恶，甚至是说我们自己的判断或者是论断，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不偏，有都是存在一个偏左右。而彼得说什么？神不偏待人。保罗同样一句话也在罗马书里面记载了。保罗说，我真的知道神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一个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也是说同样的话。这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勿要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我们不要先去判断这个人，我们先不要去判断这个人可不可能信主。这就是我以前传福音的毛病。我以前在一个英文圣经班里面服侍的时候，当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哎，这个人长得很顺的，这个人长得是有点学问，于是我就愿意跟他多谈。一看到这个人面目可憎，我就觉得，哎呀，离他远点。这就是我们一个错误的心态。为什么？我们在偏左右。我们不是把人看成是说都是神所要救的人，我们先是来做一个自我的判断，来是说这个人可不可能得救啊，这个人是搞哲学的，这个人八成得救的概率就很低，这个人是一直是拜佛的，这个人得救的概率就很低。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判断出来的时候，请问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与不与我们同在？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因为什么？我们自己还没有把 这个心态去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罪中，我们是在得罪神的中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心态中间，我们在与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这种过程中间，我们真的要是切实的相爱。为什么？我们不要有互相论断的心，免得我们在自己还认为我在为神做事的时候，其实自己已经是在罪中，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经文，我们来作为结束。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七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起。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让我们来可以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服侍。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唯愿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献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被你的圣道所更新，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也是彼此真诚的，没有虚伪的。主啊，也让我们啊不再彼此的论断，不再彼此的这个猜忌，或者是说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唯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从牧师到长老能够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前行，也让我们每一个会众有一颗顺服的心来跟从你，来一起来建造这个美好的教会。主啊，就求你把这份能力赐给我们，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的同心合意的把我们教会前面所侍奉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这是合你心意的事情。主啊，唯愿你把能力赐给我们的牧师和我们的长老，让他们真的能把你的话传讲出去的时候，能够让当地的教会整个产生一个悔改的信息。主啊，就求你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你这个地上的金灯台，让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也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的家庭。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